我们开始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也求神帮助我们活出神的话语的这一段敬拜神的时间，让我们先用祷告把这段时间交在神的手里，求圣灵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活着，活着来去敬拜永活的真神，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主啊，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怎么会有生命气息？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怎么可以听到福音，又被圣灵感动而信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已经有永远生命的人？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活。纵使在人生世界的动荡当中，我们真的正如刚才我们唱诗歌和卫平也宣读神的应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主，就靠着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仍然今天珍惜这个分别为圣来敬拜你的时候。因为当我们在纵使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下，撒旦魔鬼要攻击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举起圣洁的手来赞美你、敬拜你，撒旦魔鬼就没有权势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能力而征战得胜。主，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帮助我们明白真道的工作，帮助我们愿意听道行道的工作，让我们的心预备成好土，你的真道的好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用你的爱浇灌着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长结出果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要在末世当中彰显神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幻灵片上这幅照片呢，就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好像有一只狮子一样，也来到休斯顿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这个就是新冠状病毒，这个病情已经蔓延到了休斯顿区，这个已经影响到整个世界。这也让我想起，其实这一切当中，撒旦魔鬼他想影响我们的信心，要我们活在恐惧战惊当中。因为在彼得前书5:8那里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然而如果我们常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撒旦魔鬼纵使用最凶恶的吼叫也不可以恐吓我们，耶稣基督也会一样的保护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面对着撒旦魔鬼在末世当中用尽千方百计来去恐吓、来去威胁、来去伤害人。亲爱的上帝，求你帮助我认清魔鬼的真面目和伎俩，赐我坚强的信心，胜过试探的引诱与苦难的逼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只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但有天灾，也有人祸，道德也越来越败坏，而背逆神的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当中为主做见证，我们也必然会遇到逼迫。我们要行在正义的人生路上，也必遇到逼迫和随之而来的危难。所以提摩太后书3:12才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但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只要神要我们继续为主耶稣基督活着，在这里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病毒的攻击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因为是神掌管这一切，神要保守我们，无论什么任何的东西都不可以伤害我们的生命，如果神要我们在这里活着的话。但如果是神的旨意要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甚至要丧失我们的肉身的生命，其实 我们也立即就脱离了这个世界的邪恶、病痛、逼迫，我们就可以进入与神面对面的同在，无比喜乐的当中。所以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呢，使徒保罗也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我死呢就有益处。活着的时候就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活在这里的意义最主要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而活，其实最好是与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同在，但如果在这里的时候是为了荣耀神，为了其他人的益处。但就算死了，如果我们是为了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而遭受了逼迫甚至肉身的死亡呢，我们也不应该觉得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如果是为了主耶稣基督，效法主耶稣基督，他也为了义而受逼迫甚至遭受到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世人的救恩呢，这是对世人有益的。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死呢就有益处，如果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他的缘故做见证而这样的丧失生命的话呢，这样呢对神是可以荣耀神，人可因此进入天国，所以在他的眼里面这是有益处的事。而见到神的时候呢，当然他就脱离了这个世界上对他可以造成的任何的逼迫、邪恶甚至病痛、鞭打。我们会进入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最终所说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这一切都过去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盼望，我们的盼望的确是在这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透过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二到二十四节，大家刚刚读过的这一段经文，还有其他相关的经文，我们来学习，我们也来去思想，在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如果遇到危难的时候，神要我们继续做见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纵使我们会遇到危险危难，那我们反而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经历到神奇妙的拯救的机会。而经过这一切之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依靠着主耶稣基督，经历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保护、保守和带领，我们反而在我们的信心上、盼望上和爱心上都会增长，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可以更加能荣耀神，也可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经历更丰盛喜乐的生命。所以现在这个武汉肺炎也蔓延到这里，这不是我们要恐惧战惊的时候，而是更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知道有耶稣基督的保护，没有人可以伤害我们。如果神要我们在这里为主做见证，那我们怎么样去依靠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甚至经历到神在这个疫情当中奇妙的拯救，而甚至我们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帮助呢？我们会从这段经文，我们会学习到第一，仇敌密谋要杀保罗，也要伤害基督徒；第二，少年报信寻求帮助，要帮助使徒保罗，但是使神透过他要帮助拯救使徒保罗；第三，神奇妙的保护使保罗从危在旦夕的这种逼迫和阴谋的要谋杀当中被拯救了出来。咱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现在我想大家专注看到每一段经文它的重点，这就带出刚才那三个重点出来，以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也默想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来读一读，就是用单线围着的，或者是之后有双线围着的经文。这些单线的是代表的这些犹太人，使徒保罗也就是基督的这些仇敌，他们的所作所为。 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双线，就是无论是那个年轻人使徒保罗的外甥，或者是使徒保罗和千夫长，神怎么用他们来成为使徒保罗的拯救。让我们来读，首先使徒行传23章的12到15节的有这个线圈子的这个经文，请。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带下保罗，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仇恨是从这些犹太人当中引发出来，要针对使徒保罗。为什么他们会对使徒保罗有这么大的一个仇恨？这个当然我们已经在上周的这个讲道当中看到，使徒保罗已经甚至在公会那里被审问，是被不公义的审问，甚至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有罪，已经要打他的罪，甚至已经想绑他，就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就要去把他给杀死。但是呢，罗马的千夫长那个时候呢，看情况，在他们使徒保罗神给他智慧，反而让他们在公会当中撒都该人和这个法利赛人彼此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同而起争斗呢，结果让使徒保罗不需要再进行这样不公义的这个审判。但这个当中呢，这个争论很大，甚至那些人要把使徒保罗说要把他撕碎了。所以呢，这个千夫长又来救驾，把他又带到了这个罗马的军营的营楼当中，暂时好像是拘禁，其实也是一种的神所给的一种的保护。可是这些犹太人还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要继续要想把使徒保罗给杀了，甚至要发一个誓，如果不把使徒保罗尽快给杀了，他们又不吃又不喝，也就是说他们时间要做得很快，他们可以不吃不喝多久，你看。所以他们要立即要行动，因为使徒保罗他是一个好像他们这样的主耶稣基督和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仇敌。可是呢，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他奇妙的成为了要去为主耶稣基督做的勇士。他花了20年的时间，三次的宣教之旅，他差不多把这个不但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机会听到福音，很多因此透过这些使徒们已经传了福音信主，但使徒保罗最主要是去到这些外邦人当中也要听到福音，也有很多人归顺耶稣基督，所以可以说造成了对于犹太教的翻天覆地的一个震撼和挑战。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宗教的地位和权柄受到很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他们要立即要把使徒保罗除去。而且他们看到使徒保罗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起逼迫基督徒的，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叛徒，所以要把叛徒给把他处理掉。所以在这样的几种的情况的心态当中，他们要立即要把使徒保罗要除去。那我们可以来稍微想一想，根据以上这一段经文还有以下我们会看的经文，为什么犹太人会知法犯法？他们最熟悉律法，当中有法利赛人，有文士，这些公会的这些都是很熟知神的律法的人，可是他们知道法律却偏偏要犯神的法律，不可谋杀，可是他们偏要谋杀。犹太人的律法是没有清楚的这个人有罪呢，是不可以去已经动用刑罚，他们偏偏这样行，还要密谋用这些诡诈的方法、欺骗的方法，要透过这个千夫长在把他带出来的路上就把他给使徒保罗给谋杀了。我看纵使一个认识神的话语的人，如果我们看神的话语，我们是把这个当作一种工具来去为自己的利益，甚至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也有些是以神的话语作为一个谋生的一个工具，在电视上大肆的要去推广 需要去彰显一些神迹奇事，而且说你有信心，你要捐钱给我，那你就可以得到医治，得到拯救。很多人也都欺骗，被欺骗，因此上当了。所以当一个人，纵使一个信徒，如果我们是以一种很自私的一种心态，就算得救了，可是仍然以世界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呢，我们也很容易陷入这种为自己的目标，甚至有时候误用了神的话语，藐视神的话语，做出一些很清楚违背神的话语的事情来。这对我们的确是一个警戒，因为历史上甚至现在都有基督徒甚至领袖，他们误用了神的话语，他们引致其他人甚至跌倒。这令我想到耶利米书17章的9节那里，这里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在幻灯片上有一幅图画，可能描述着由这个是但以理，当时因为他坚持要去向真神每天三次祷告，所以呢结果被人陷害，要扔到狮子坑里的时候，这些狮子呢，饥饿的狮子随时随地都想把但以理先知给撕裂了，给吞吃了。我相信使徒保罗此刻在这个罗马的兵的营楼当中也好像这样的情况，不是狮子，是这些犹太人，是心比万物都诡诈的人，他们被他们的这种的污秽的心灵所影响，他们做出来的事比一只狮子还要残酷。狮子为了生存而要杀生，可是人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一些欲望而要杀人。你看人是多么的诡诈，坏到极处。我们实在要切切的保守好我们每个人的心，甚至是基督徒，千万不要有把世界的价值观作为我们人生的追求，同时我们甚至仍然参加教会的聚会，可是我们所求的并不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个世界就会使我们的心越来越腐蚀，最终真的把这个坏的一面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成为会像这些坏的犹太人要谋杀使徒保罗的犹太人一样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可以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了箴言的4章23节，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而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其实就是要靠神的话语。希伯来书4章12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划线的经文，请。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发现神给了人他的话语，为的是帮助我们，甚至了解我们心思意念。因为当我们动机不纯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会找很多的借口来为自己辩护，纵使我们在罪，我们都有借口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维护神他的主权。好像犹太人他们做这件事，使徒保罗当时逼迫基督徒，他心里面觉得自己是做一件正义的事，他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主权计划。神的律法是爱神爱人，如果我们在说维护神的律法而失去了对神的爱和人的爱，那所行的不符合神的心意，我们是在背逆神了。虽然可能用着神的话语，可是我们要常常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用神的话语是要检查我们的心，求神让我们正确的明白神的话语，然后用神的话语，是他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就可以帮我们辨明我们的思念和主意，以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现在是不是有不纯的动机，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不是违反着神的心意的东西，我们要立即求神把这些除去，我们的心才不会越来越朽坏，以致到甚至成为神的仇敌。好，我们继续来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刚才也读到这段经文，这幅图画就是基于这里发生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一起来读读双线围着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23章16和17节，请。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这里呢，我们看到虽然他们是很秘密的去，这些想要杀害使徒保罗的这些犹太人想秘密的去策划一个阴谋，要去谋杀使徒保罗，但却很奇妙，神却将使徒保罗的外甥，不知道是在旁边偷听到还是怎么样，知道了这个阴谋，以知道呢这个年轻人应该年纪不出30，而且呢这么年轻的情况之下呢，还要去到罗马人的军营当中要探访他的这个叫舅舅使徒保罗。既然舅舅现在要坐牢，也就是说他去探访他也随时会受到这个舅舅的影响，可能他也会将来可能要坐牢，可能有性命的这个威胁。可是这个外甥小小的年纪却有这样的一个勇敢，愿意把这个要冒着生命危险要揭穿这些要杀害使徒保罗的这些犹太人的阴谋。来到这里之后呢，然而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再一次根据我们所学习，是神透过圣灵给他当说的话，只要顺着圣灵而行，到时候在逼迫的时候，神都会给我们当说的话和来自神的智慧。他很有智慧，他的外甥来了，我也在想他的外甥来也不是偶然的。使徒保罗你知道他抓紧任何的机会传扬福音，他如果是用锁链被锁在一个罗马的兵的旁边，他就趁这个机会向这个罗马的士兵为主做见证，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呢，他的外甥和他的应该是姐姐或者是妹妹啊，都在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当中，所以他们呢应该也是还是关心这个亲戚的。虽然一开始可能因为他好像脱离了犹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而可能他们的关系受到影响，但使徒保罗我相信是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也抓紧每个机会向他们传扬福音。这里虽然没有说他的外甥和他的姐姐或者妹妹已经是信靠了耶稣基督，但是呢我深信他的外甥可能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而正如使徒保罗怎么样教导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一会我们也看到4章12节，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反要在你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我相信使徒保罗也当他信了主之后，就要栽培他成长，建立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建立他对真理的认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来看望使徒保罗是在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之下，因为他知道一个秘密，知道这个秘密如果泄露出来，犹太人知道是他泄露的，他也是性命不保的。可是他却有这样的勇敢，冒着生命危险要把这件事告诉保罗。保罗来自神圣灵给他的智慧呢，他继续很冷静的在面对着好像狮子还有恶毒的这些要杀他的犹太人的面前呢，他是继续冷静很有智慧的。外甥来了告诉他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密谋，然而他所做的是什么呢？他就请了一个百夫长来，然后说你领这个少年人去见千夫长，把他有事告诉他。他们又说你带我去，这个很奇怪，他要用一个他的外甥这么一个年轻，可能面对这种情况都不知所措的一个孩子去做这件事情。这个真的是我看到神给他一种特别智慧，可能也是个机会要建立他的信心，透过这件事情要经历神。另外可能一个这样的一个少年人相对来讲可能在千夫长的面前是算是比较单纯的人，应该是冒着生命危险应该是说的是真话吧，因为使徒保罗未来要保护自己，他可能会说一些假话，他可能会想到会不会这个千夫长不相信自己呢。无论如何，使徒保罗很有智慧的呢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安排，于是呢 这个百夫长就把这个保罗的外甥就带到千夫长那里去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事呢就要告诉千夫长，难得千夫长愿，还拉着他的手，然后呢走到一旁私下的问他，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呢？啊，所以我看到这些事情是发展的神很奇妙的带领供应，但神也要用愿意去信靠神的人去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去成就神的旨意。我们来想一想，你对保罗的外甥会有什么感想？一个这么年纪轻轻的年轻人，面对着这种的可能生命的这种危险，这种威胁，可是他却有这样的胆量去做一件要去拯救神的仆人，也是自己的舅舅。可是一般人会想，值得吗？为自己这个舅舅去冒生命危险吗？我觉得刚正如刚才已经说的，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使他要顺服，在这件事情上有神在他心里面的带领，他顺服神，没有顺服自己心里面的这种的可能胆小怕事，而不去做在神眼里面为正的事情。对使徒保罗的安排有什么感想呢？我已经说了，我觉得使徒保罗很冷静，很有智慧，继续的让圣灵带领他去面对每一个的逼迫，继续为主做每一个的见证。这件事情还有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些经文，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以下这些经文，克服在危难当中我们的软弱。我们面对危难和很大的，甚至教会邀请我们服侍，我们很多时候呢是会可能这样去回答，我不能，我不知，我害怕，我年轻，我太老，我没经验，我没口才，我没准备好，我太忙。还有其他的借口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软弱吗？其实还有很多，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原因去拒绝神，连摩西他也有办法去拒绝神。可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克服这些软弱，最终我们神的呼召很清楚，这是来自神的话呢，我们就挺身而出，我们要被神所用。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和雅各书的一章五节，双线圈着的这个经文，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有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主，就必赐给他。这里看到神美好的应许，不要小看自己年轻，不要小看自己年长年老，不要说自己害怕胆小不知不能，也不要说我没有经验，我没有口才，我没准备好，我太忙。如果这个的确是神给你的邀请，我们唯一的回应就是我们要忠心的做神给我们的信心、力量、智慧，靠着一个寻粮如鸽子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心。我们纵使有这么多的软弱，我们也可以靠着神来回应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都有不同的呼召，只不过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应呢？看到使徒保罗的外甥，我就想到我自己其实就像他的外甥。那么十年前来到这里就很年轻，现在好像很多人还是以为我很年轻。然后呢，就但是我除了年轻之外呢，就算我现在不年轻，我就算我年轻吧，可是我的确是一个很胆小怕事的人，我的确是有很多的理由借口去推神，我不能，我也不知道，我也害怕，我又年轻，我现在又慢慢可能很快就说我太老了，我又没有经验，很多事情神要我去回应要做的，我发现我没有经验，我没做过，而且是极缺乏的，就是口才，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 而已经有很多的事物好像都忙不过来。可是我发现从信主之后呢，虽然我有这么懦弱的本性，可是我发现神不断的去给我的呼召，都是做那些我在性格本身当中是和我冲突的这些事情，包括要我去向陌生人去传扬福音，要我甚至到街头传扬福音，除此以外要我去受洗，为自己做见证，为了神做见证，做我怎么样得救的见证。然后呢，在公开的场合呢，神就要我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无论是对信徒或者是还是这些的慕道的朋友。可是这些我本性是不想做的，我是害怕的，但是那个感动一来的时候，我发现是停止不了那个感动，所以那个感动就给我力量，好，然后我就去做了。然后之后不但是在当地去为主做见证，之后去到了那些远方，当然去之后还读了神学的时候呢，有机会就去到巴拿马，去那次短宣带着一个团队去，之前那里有赌场，有人劫这些华人的同胞，然后就有一个人被杀害了，是我们刚刚到步之前啊，然后我们就到了叫 Panama City 这个城市，那里就是有个很大的，所以我们也有一点心胆战，可是我们仍然靠着那家庭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也都继续的去完成了这个短宣，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之后有一次也提过，去菲律宾短宣2016年要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地要去一个全是穆斯林的这个地方，要去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可是那里已经有一个唯一的教会的牧师，因为在宣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有穆斯林进了教会，拿了一把枪对着他，一枪就把他射死了。这件事就在我们去之前发生。而同时呢，菲律宾又有竞选，每逢竞选的时候呢，当地的这些政客呢就需要金钱资源，使他们可以推广他们自己，很多时候他们就会私下就绑架华人，因为他们比较富裕，你知道从他们身上可以勒索一笔钱，你知道他们有经费要去参加竞选。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又冒着一个可能会被绑架也可能被枪杀的这种的危险，但是呢也是祷告神心里面他摆在我心里面一句话，就是如果刚才我说神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没有人可以伤害我，夺取我的性命，因为神会保守我，继续为他做见证。如果神要带我走的话，那也是好的无比，对我也是有益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不轻易冒险的人，但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呢，我的确冒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危险，不过神也每一次也保守了我。我的确不会去冒险去玩死亡游戏啊，那些什么跳什么 bungee jump 这些东西呢，我不会去做，除非是为了主耶稣基督我要跳才可以救人呢，我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我其实是一个不冒险的。当神感动我要去主做见证的时候呢，纵使有危险，神的呼召来临，我们所做的就是依靠神，回应神的呼召。其实在教会的服事也是一样，我已经都神学装备之后呢，我想我在一个教会有粤语组的，我就用粤语去服侍神，因为那个是变成我最熟悉的一个语言了。然后呢，神却偏偏我神学毕业之后呢，就有一个教会主动找我，要我做他们的英语的传道，我一就推掉了，我说我英语不行，他们听了可能也听不懂，可能也不愿意听我用英语来讲道。可是这个教会呢就继续的祷告，也邀请我去，然后呢甚至长途跋涉的，他们的长老和长老夫人开8个小时到达拉斯要找我，说你怎么样也要去亲自去看一看啊，然后你继续为这件事祷告。最后呢，神还是让我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自己的这种我的喜好。结果我还是在那里做了3年的路易斯安那州贝城华人教会呢，就是 Baton Rouge 他的首府，做了3年的英语的传道，也是神的保守，在当中用我最可以说不胜任的语言，要去磨练我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的语言能力。然后师母家庭在这边，父母有需要照顾，所以我们呢才过来这里之后呢， 在这个之前我并不知道有没有侍奉的，就是神又让我知道了凯蒂中国教会有英语牧师，需要一个英语牧师，牧养是比我当时侍奉的贝城华人教会呢双倍的青少年，差不多当时有六七十个青少年，也有差不多三十个英语部的成人，所以在侍奉的这个量和复杂程度上，这里的活动比那里多了很多，就为青少年而举办的这些活动，所以我又需要用信心回应，但在这个当中我发现又经历到神每一步的带领，因为在这里很多的都是我很陌生的一些举办的一些活动，有一些要开15个人的这个小巴，要带着这些青少年去退休会，我心惊胆战，我没有开过那么大的很长的长途，而且有这么多人坐在那里，我心里面有很大的一种的怎么说呢，可以说负担，因为我怕有什么事我会连累到他们，但神也保守了这一切。然后这里因为我还是可以讲国语的，就算我粤语是最觉得最流利，可是这边中文部总有需要，神的感动，神又安排了有一个全职的青少年事工的传道，所以呢我就可以有一段时间，2013年到2015年呢，我是叫做中英文牧师，一只脚在英语部的牧养英语部的成人，一只脚也帮忙牧养中文部的成人，这个还是比较我觉得也很难平衡那个时候。之后呢感谢神又请到了林怀祖牧师了，然后我们有了全职投入发展英语事工的我们的英语牧师了，然后呢神也允许我成为华语牧师，完全投入到中文部服事。可是知道吗，我很多东西突然要调整，我所教的教材都是英语，我祷告都用英语，我的讲章都是用英语打的，你发现我之后要带祷告会的时候，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用英语中文来祷告，因为用英语祷告惯了，我必须之前花时间预备甚至排练我才去带祷告会，花很多时间预备的，然后打字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打英语真的很快，要打中文真的很慢了，尤其我不熟悉打中文打这个，我要用汉语拼音慢慢拼，当时还没有这个叫做谷歌的连拼啊，真的很慢，不过就这样的呢，我学习到神里对我的呼召，我要的回应就是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也靠着求智慧，神给我智慧，并且呢我忠心你负责啊，所以最终神要我们的是忠心，不是要我们做的人眼里面做的多么好看的事工，而是我们真正为主而做，靠着主而做，神负责这个结果。当我心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神给我的也基于神话语的这个信念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些担子就懂得一步一步的去交托给神，所以一直持守到这里已经是第十年在凯蒂中国教会服侍了，但是其实每一天就算今天也不容易啊，也最近有开始新的一个事工，恩典是从零开始的一个事工，没有同工的事工，可是祷告，然后我发现上个主日初信成长栽培课已经我们的栽培员是多过初信的，而且我发现这个当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看今天人又少了很多，初信的尤其是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特别恐惧，他们不会来的，所以人数会受到影响，可是呢我发现我们为主做见证和不停止聚会的神给我们的这一个的吩咐是不可以改变的，我们只是需要求智慧怎么样继续的在这种疫情当中保持着与神连接，彼此连接，可以来教会崇拜的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有些不可以来的我们怎么样也帮助他们仍然可以敬拜神，仍然可以有主里的交通，尤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恐惧战惊，他们很容易被恐惧战惊而击败，而不是这个病毒而击败。所以呢我发现我开始了为每一堂课录影，之后呢不可以来的我也可以和他分享我的这个教课的视频，而这些栽培员呢目的是带到生活当中带领他们，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讲到预备好教主日学之后呢，我发现我就开始做一些联络的工作，有些来不了教会的我说咦，你愿不愿意接受出信之后人 做你的守望者，帮助你建立好根基，也为你祷告。我们也有课程学习，这些都是视频的罪人，虽然他暂时身体不适他来不了，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栽培，他说愿，为你安排用视频的方式继续帮助他建立他，一直等他身体康复了可以来了，不要来了被人误会了，或者有些人怕的时候呢，建立好他们的信心。我们也有智慧，懂得做好一些防御的措施，但我们仍然要凭着信心，我们来到神的殿当中祷告和敬拜神。所以我发现这一切都是让我看到我很像这个使徒保罗的外甥，可是神的应许，当靠着神的应许，我发现我仍然今天继续服侍，不是因为我能，而是神要用我这个软弱的人，我依靠他的时候他帮助我。就算今天我可不可以来讲到我都不清楚的所以但是神的恩典够用的。好，最后我们来看神透过使徒保罗他的外甥还有千夫长怎么样最终奇妙的保护拯救了使徒保罗。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3:20，双线围绕着的这些经文，请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千夫长说预备兵，派出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这里呢是外甥说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对千夫长说，这是他们的阴谋，想要杀使徒保罗。有40多个人埋伏，他们还发了誓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然而千夫长其实在耶路撒冷是有着很强大的犹太人的宗教势力的地方，他其实应该害怕这些犹太人的。如果他配合他们，好像自己也不，然后使徒保罗就被刺杀。其实他是，我看这个千夫长没有提到他信靠耶稣基督，但起码的见证他看到是一个义人，耶稣基督而称为义，而行事为人都无可指责的，里面也动他不想陷害这样的一个人，而他也愿意尽忠职守的去要保护使徒保，而且很心思细腻的要保护使徒保罗。这个阴谋呢是在当天的早上所定下来的，可是呢你看，首先他一听到了这件事他立即就回应了，然后他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请问已经有多少兵呢？470了啊，其实这里一个是个军队了，再加上呢他要派出就往凯撒利亚去，那个是在罗马政府的这一个的可以说势力的这个监管很妥善的一个城市，而不是像耶路撒冷主要是犹太人有很大的势力。这个就是当晚的9点派出，你看就花了大概可能4小时左右吧，他立即已经把这些筹好，然后就有行动了，派了整个军队的人以防万一。虽然只有40个人想去谋杀，可是他要动用整个军队，有步兵有马兵还有长枪手，他准备着打仗啊，随时他这个是多么的充分的预备。然后呢还要预备了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保罗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他在凯撒利亚好像护送一个高官，甚至好像皇帝这样，多么奇妙，应该是神的仆人的仇敌，却被神用来去保护神的仆人，而且他还愿意这么尽责的去做这件事情。我看这个是神在这千夫长的心里面动了善功，要感动他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根据以上的经文，你对千夫长的回应有什么感想？我相信你也会有一些感想，这个千夫长真的很难得，我觉得已经拯救了使徒保罗几次了，这一次可能还冒着有一点生命危险，因为有40个人要去刺杀的时候，就算他有470，可能还是有危险性的，始终在一个是在暗里，一个在明里。 很尽责，可以说甚至有正义感。如果你比较犹太人和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少年人使徒保罗的外甥和千夫长对使徒保罗不同的对待，也可以说是对于神的感动有不同的回应。犹太人选择背离神，维护他们自己的宗教势力，明明有律法却不明白律法的真意是爱神爱人。而一个年轻人没有身份地位，没有任何的权利，不受人尊重的，可愿意神所用，千夫长应该是和这些犹太人同流合污的，却愿意当正义保护使徒保罗。人的回应和他们的宗教地位、身份、职业、年轻与否有关系吗？一个人要回应神的呼召和这些有关系吗？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无论我们什么样的宗教地位、身份、背景、年纪，甚至有没有所谓的人你的才干，只要神呼召我们，我们都可以回应神，我们忠心，神会负责。那回应神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使我们可以正面回应神的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呢？学了今天的神的话语给我们的这个功课，如果将来甚至现在圣灵感动你，用神的话语，也透过神的环境让你看到是神要呼召你，也有各样的印证，你被感动了，这个怎么样帮助你向神发出正面的回应呢？其实一样是刚才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这些经文，这就是关键。关键是还有和这幅图画有关，别以为我摆这幅图画呢是没有原因的啊。我想讲讲这幅图画，我想问问你们看到图画当中看到什么呢？看到什么？狮子。还看到什么？啊，还有但以理，在那里。但以理看着什么？看着什么？你知道吗？这段新闻说但以理那个时候在祷告，而且还在谢恩呢，感谢神呢。所以这里呢，你发现在狮子随时可以吞噬他生命的时候，但以理不是盯着狮子看，越看越怕，他是要仰望神，向神祷告。在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的逼迫当中，我们不是专注不断的看武汉疫情，而是要专注看那真正可以，如果神要我们在这里继续活着做见证，一定保护我们的神，而要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加要刚强壮胆，也要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也要不要定睛看这个疫情，而要定睛仰望那在我们信心上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撒旦魔鬼的确他的这些策略很令人恐惧，好像狮子，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口吞吃的人，疫情只不过是他可以用的其中一个伎俩而已。可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加添给我们力量，靠着圣灵给我们智慧，靠着圣父他要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可以面对最大的危难继续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会经历到神奇妙的拯救，好像使徒保罗经历到一样。关键就是我们要仰望神，而不是看环境，尤其是恶劣的使我们恐惧的环境。这不单应用在疫情，应用在生命当中突然有一个危难的事发生，家人突然诊断可能会有一个绝症，或者自己健康突然出了很大的毛病，工作可能会面对到危机， 还有其他的这些事情，这些都是要我们仰望神，而且我们是要不断仰望神的时候，我们是东西都不可以动摇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盼望和爱心。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危难当中经历到他奇妙的拯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的话语，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如云彩一样美好的见证，像使徒保罗，甚至这个使徒保罗的外甥，甚至这个千夫长，当他们愿意去顺服神的时候，神所施的神迹奇事就奇妙的发生，最终使神你自己的仆人继续为你做见证，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伤害他的生命，除非神你要他去见你。给我们在动荡不安的环境当中，甚至有疫情威胁的环境当中，生活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专心仰望神。所以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我们愿意仰赖耶和华，我们要认定耶和华，神你指引我们每一步的路。现在可能一个很紧急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做面对到的就是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